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文化有限，我是星光，
我是超哥，
我是大一。
那今天呢，我们要读一本回忆录，名字叫《巨流河》，作者是台湾作家和学者齐邦媛。上个月28号，他在台北去世，享年100岁。我们现在说齐邦媛是作家和学者，实际上如果我们去回望他的一生，更适合他的名字应该是老师，因为他一生桃李满天下，所以在台湾他也被称作永远的齐老师。因为他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和把台湾的代表性的现代文学通过英文翻译到世界上推广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和潘仁木和林海音也是我们读过他的承担旧事，他们三个人并称为台湾文学重要的园丁和推手。那我们看园丁这个词实际上指的也是老师。那除了老师这个身份之外，他的家世和他一生的经历也是吸引很多读者去阅读这本回忆录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位百岁老人的一生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可能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说有时代的，有政治的，有阶级的，有价值观上的。我们想从他的回忆和叙述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用来认识、确认和验证，仿佛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沿着他的人生重新走了一遍，然后从中也许会找到一些力量或者说滋养。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常常喜欢讲一个词叫盖棺定论，就是意思是说一个生命他逝去之后，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会成为这个人一生的总结。我们之前也读过讣告那本书，其实它也是一种盖棺定论。但是我总觉得盖棺定论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似乎一个人他活了一辈子，人生所蕴含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它就会被浓缩成几个简单的字句，就把这个人的一生就给定义了。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从这些字句中重新去还原或者体会到这个人一生当中他的那种快乐也好啊，痛苦也好的那种鲜活和生命力的涌动。但好在我们除了讣告之外，还可以去读回忆录。那我个人的感受是，讣告其实是面向的应该是人生的终点，它是一种结束，但是我们读回忆录其实面向的往往是起点，就是在他的回顾当中重新开始，沿着他的一生再走一遍。所以读回忆录能让我们以更加立体和更贴近他的方式重新感受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且这个人回忆录里面记录的这个作者他是怎么活着的，那这个也许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吧。那首先我们请大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巨流河》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就像刚才星光说的哈，《巨流河》是齐邦媛老师在80多岁的时候写的一本书，是自传也是回忆录，我们看的时候也可以当历史书看，因为这本书时间上横跨几十年，那地理上也横跨了整个中国哈，就像书名一样，从东北的巨流河，这是清朝时候的名字，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写起啊，是齐邦媛的家乡，他从那里出生，然后一直最后落笔落在了台湾的鹅銮鼻。那辽河和鹅銮鼻这两个地方都是挺有重要意义的哈，一个是一北一南，一条河与一片海。那辽河发源于河北，流经河北、内蒙、吉林、辽宁这四个省区，全长有1400多公里，非常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所以这个源头的意义在书里面，然后在他个人身上，包括在文学意象上面都非常重要。然后鹅銮鼻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去过台湾旅游的朋友，尤其是去台南、去南部的话，一定会去玩的一个公园，对吧？他在那个垦丁公园里面，我还记得那有一个百年的一个灯塔，所有人去了都要跟那个灯塔合照。啊，它也是台湾最南端的标志，就是一北一南嘛，这两个地方。那说回《巨流河》这本书呢，它是从齐邦媛的父亲这一辈儿开始写起的。那他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齐世英，那也是在918事件之前东北的维新派。那他父亲在他的笔下一辈子基本上都活在这个巨流河一战的失败的遗憾里面啊，是这么一个角色。那巨流河战役也可以多提一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1925年是郭松龄反奉战争中的一场比较关键的战役，主要是郭松龄和张作霖为了争夺这个东北的控制权，那最后是张作霖获胜嘛，奉军获胜，郭松龄兵败。那张作霖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不管是他的成就还是争议啊，我们有时候以前听这个单田芳的评书啊什么的就经常能听到。那郭松龄在民国时期的这个历史地位也非常关键，他号称是当年关东的第一猛将啊，也曾经是张学良的教官，也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嘛，跟张学良的关系也非常好。 啊，然后张学良当年还被称为郭松龄的第一门徒，但是因为后来郭松龄受到这个冯玉祥的算是教唆吧，那起兵反奉，后来又被奉兵打败，被俘之后，张作霖一家就把郭松龄夫妇一起给枪决了。那郭松龄这一家子和齐石英是什么关系呢？就齐石英当年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过哲学，学生回来之后和郭松龄一起办了这个同泽中学，也是一个办学的一个老师哈，办过教育。那他也赞成郭松龄这个反对内战实行民主的主张，支持郭松龄这个回师奉天、嗯、所以他相当于是郭松龄那个军队里面的一个重要幕僚啊。那同样的就是在这个郭松龄反奉失败之后，他也只能逃到那个新民屯的那个日领馆里面，但这个书里面也写了那一段哈。后来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失败，他们一家人就从东北流亡到了关内啊。918之后呢，又从北平到了南京，到了汉口，最后到了重庆，就齐邦媛到了重庆读中学。那中学毕业之后又考到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国立武汉大学。那齐邦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他们家庭的背景。这个背景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他这一辈子的颠沛流离，还有他那一辈子的一辈子人，包括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从民国军阀那一代到现在，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抱有的那个信念到底是怎么样的、嗯、那齐邦媛老师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05年了啊，他有80岁的高龄，写了4年，直到09年出版。后来这本书不管是在出版界还是读者群体里面，甚至在国际历史就地位上都有很高的评价。比如这本书有说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啊，有说是一部过度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还有说是用一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而这几个词用的还都挺准确的、嗯、我们能看到就齐邦媛女士她作为一位女性，她在整个人生的奋斗当中，她要经历的事情，她要经历的选择，然后中间，然后最后这个说是壮阔幽微也是挺准确的。一个是壮阔是指这个时间上跨度嘛非常大，那幽微也是
对
也是跟齐邦媛老师她的写作风格有关系，她写的非常的克制啊，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有非常具体的感觉。那当然刚才说齐邦媛的一生的确是二十世纪整个颠沛流离的缩影，她几乎经历了我们近代史上近现代史上吧，就是历史书上的我们口耳相传的民间乡野的所有故事，所以他来写这本书在不管是在读者看来还是在整个学界看来都是非常有正当性的。不过这本书也有一些细节是值得考究和论证的，有一些史实似乎就是齐邦媛女士记忆有一些争议啊，有些人是认为是没那么准确的。那我看微博也有评论说，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就是想听我们聊在时代巨轮下如何书写小人物的故事，给我们留了这么一个命题。但是我们说如果说齐邦媛一家往上说，说到齐世英，再说到前面的郭松龄，甚至张学良、张作霖，这里没有一个是小人物，都是鼎鼎大名的就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人，都没有小人物。那往同辈儿了看，你说齐邦媛女士她在青年时期的恋人张大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国军的空军飞行员，对吧？然后她丈夫后来的丈夫罗玉昌也是武汉大学的工程师，是为台湾建立这个台铁中央行车控制系统，那个电气化系统，这可能是星光的本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一个
台铁之父。
对对对，是非常有历史地位的一家人。然后齐邦媛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刚才说了说台湾文学的知音嘛，就是他在70年代把台湾文学翻译主要是英译本推广到了整个西方世界，我们读过的白先勇的作品啊，朱西宁的作品，这都是他当年就是力推向世界的大作家。如果是没有齐邦媛女士的努力，也许这些作家还不会那么快的被西方看到。所以怎么说，齐邦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小人物。那他经历的这些人，刚才我们也看到说，比如说台北人里面也有写过飞行员的故事啊，也有这种飞虎队的形象，所以他是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共性。但是我非常可以理解，就这位朋友他的意思，也许是通过巨流河这本书，我们也能看到在时代巨轮下，不管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名人，他们是怎么过普通的生活的。其实在生活面前确实没有什么大小之分，人人都需要面对那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怎么吃、怎么住、今天晚上睡哪儿，对吧？怎么谈恋爱、怎么失恋、怎么等待恋人的信、怎么工作学习、怎么养家糊口。其实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艰辛，但是生活也比我们想象的具体。这是我在看齐邦媛写书的时候一个非常那个关键的感受，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吧。我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和个人就是那么自然而然的、避不开的纠织在一起的。它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书里面。巨流河这本书说下来，它不一定给我们一个特别宏大的某种观念， 在某个后验时刻，看我们想象那种后验时刻的历史前夜，对吧？很可能所有人都是无知无觉的，所有人都是怀疑的，所有人都是懵的，可能都是不清不楚的就做了那个决定，然后最后被推向了历史的下一个进程里面。所有的历史都是我们后人那个划分的嘛，生活往往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波澜壮阔和兴师动众，生活就是这样嘛，就今晚吃什么，炒青菜不需要兴师动众，煮个鸡蛋也不需要，就这是这本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感觉，也是这本书大概的情况嘛。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超哥再给我们介绍齐邦媛老师和他的家世。
其实大老师和星光前面已经介绍过一些了，关键信息他们俩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稍微再给大家稍微捋一捋。就这本书其实看巨流河大家可以分成两段看，明显感觉到它是两部分历史，以1947年为界，1947年以前主要讲述的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一家人是怎样生活的，包括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在逃难，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整个那段历史的一个重现，以他们家人的为线索，看清了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整个第二部分讲到他来到台湾之后，他投身于教育，他主要做了几件事儿，在一些领域如何艰难的开始，遇到了什么挫折，他又是如何克服这些挫折的，大概可以分为这么两部分。齐邦媛他身上有几个标签，前面大老师讲过，一个他身上特别重要的标签是教育，因为他从23岁开始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就开始站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一直到1988年从台大退休，这60年来他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而且他虽然在外文系他教授外语，但他有一个很好的媒介，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国外很多重要的文学的著作引入到台湾。比如说当时我们在书里边看到他特别喜欢的马克吐温当时的小说，虽然现在我们看马克吐温已经鼎鼎大名，但他那个时代马克吐温是属于一个被误读或者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所以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现在读到的很多伟大的作品，比如说《美丽新世界》《1984》，都是在齐邦媛在任教的那个时代，由他开始在课把他引入到大学的课堂当中，让学生们了解这些作品。后来他中间还有一段生涯，因为他也在求学，他也不断的做研究，他还到美国去有很多教书的生涯。他其实相当于是交换或者说做研究，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得教学才能学习，就是教书的身份来求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负责讲授，给外国的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把很多台湾的包括华语圈子里边很多作家介绍到了海外。而且他整个的教育生涯里边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他有很多学生都是从事这个文学呀包括编辑这些工作，也为日后他们都像接力棒一样接起了齐邦媛的在文学领域的这个接棒者，一代一代把他们要做的事业薪火传承下去。这是他的第一个大的标签教育。第二个大的标签就是文学。我们都知道说白先勇称他为是台湾文学的天使，因为他把很多很多的重要的作品和作家，不仅仅是台湾地区乃至华语文学，比如说我们之前读过的张贵兴的《侯碑》，其实也是在他们那一代被他们挖掘出来推广到广大读者面前的。因此他们在文学上他主要做的一个贡献就是发掘这些优秀的作家年轻的作者，然后把他们推广到海外。同时他也像我前面说的，他把很多国外海外重要的作家他把他们也引入到华语的阅读世界来，让大家就达到了这个中西方文学很好的交融和交流。补充一些齐邦媛的信息。另外关于他的家世，前面大老师介绍他的父亲齐世英，就我们知道今天这个题目叫巨流河嘛，就其实他的父亲齐世英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挺重以巨流河为转折点形成了鲜明的分水岭。就是在巨流河之前他父亲一直是一个人生非常得意的这么一个状态。齐邦媛的爷爷从年轻的时候就跟随张作霖，就是张作霖的嫡系，加之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由张作霖出钱送他爸爸一直在海外念书，在日本德国接受最先进的教育，然后接受了先进教育之后的 齐慎英回到东北，就和郭松龄一起办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父亲看到了东北在张作霖的这个统治之下，和海外相比，中国的国力开始在日渐的式微，然后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停地向我们逼近。但是这些军阀各种混战，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所以他父亲就特别希望，特别支持郭松龄一起把张作霖推翻，这样他们希望能在东北实行
改革，
更为先进的这个一个好的统治。结果这个战役失败了，然后他父亲就开始了流亡的生涯，然后带了一家人。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前，齐邦媛就开始跟着父亲流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家都不在各种地方上学，隐姓埋名。因为齐家在当初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赫的家世，非常显赫，所以他必须不能让大家知道自己姓齐，他时而姓张，时而姓王，
对，老改名。
我们这个在回忆录也能看到，对。然后齐世英从那之后就被张作霖东北的精英吧，就政治精英，然后一路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逃犯，颠沛流离。后来开始加入了国民党，一直负责国民党的政务工作。其实在国民党当中也是一个比较资深，负责的职务比较高的，负责比较重要职务的这么一位领导人物，来负责的工作也是教育，包括还有一些党务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回忆录当中看到很多，看到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就是他父亲怎么在战争之下，庇护的这些从东北出来的流亡的这些军官，还有士兵，还有学生，最重要的是东北籍的学生，他们保护佑他们的安全，一路上怎么让他们弦歌不绝。其实就是说，即便在战争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大家要依旧好好学习，我们要为未来中国的强盛培养有生的力量。就这些你们学习的文化知识，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反戈的希望。但是随着国民党最后的兵败，来到了台湾，然后齐世英跟蒋介石也产生了很大的政见的分歧。蒋介石把齐世英的所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撤除，变成了一个孑然一身的老人。他的一厢抱负，政治抱负没有很好的实现，最后孤独终老，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本书其实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让我们对那段历史从其他视角来回看。
其实对于自己写的这本《巨流河》，齐邦媛老师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觉已尽油尽灯枯，我由第一章以立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写书前，我跟着父母的灵魂做了返乡之旅，从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超哥前面介绍他在台湾，一直是老师的身份，而且桃李满天下，在为台湾的教育教学和近现代文学做了很多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之前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的英文译本，最早其实就是由齐邦媛来担任的英文翻译，他把林海音的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然后介绍到了国外去。他自己本身是外文系的老师，懂英文，从上大学开始对文学就有非常强烈的兴趣，由他来做这个桥梁是非常合适的。那他也用他一生的经历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读这本书的感受，以及读这本书和我们以前读过的一些回忆录有什么区别。比如我们以前也读过像《冬日笔记》啊，包括《暮色将近》，还有《城门开》，还有《夜航西飞》，实际上也都算某种程度上的回忆录啊，包括我们仨也是回忆录，还有我们没读过的像王景军回忆录，也是非常著名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本《巨流河》和他们比，有哪些异同？大老师，
我觉得一大一小吧，两个感受。一个是刚才星光讲的这几本书，不管是《冬日笔记》《暮色将近》，它更偏这个散文。虽然它是人生暮年写的，但是我们不会把它看成一个时代巨著去看它。城门开更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种回忆录，它并没有想在里面承担太多的历史抱负。但是我们在看巨流河的时候，你不管是从名字开始看起，还是整个阅读的感受，你都能发现齐邦媛老师他在其中是有一个很大的线要写的， 这个线就是这个百年的历史，就是他要怎么去呈现这个历史，这对一个人的写作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那这种挑战不是他一个人做过，也有人做过，就像王鼎钧一样，王鼎钧也是，王鼎钧回忆录，王鼎钧老师是25年生人，齐邦媛老师是24年生人，俩人就是同时代人，
对
对，
所以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可以从一大一小来看的话，就是王鼎钧回忆录非常的长，它有75万字，那我们今天读的巨流河大概是25万字，所以你看差了一个2倍的体量嘛，所以这种长度上的差异就会给我们读者在阅读历史题材上面带来不同的感官。换个角度讲说，因为这本书涵盖的太长，是我们当代人太熟悉不过的历史，从课本里，从文艺作品里，从各种现实的夸张的甚至充满意识形态的演绎里面，我们这代人很多的历史观甚至都是被过去这100年如何讲述所塑造的。在这种讲述的语境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历史观已经相当的顽固了，相当的固定了。那我们再去看齐邦媛老师他去写的巨流河的时候，首先他写的大部分的事情也许都是一个历史的合格的毕业生或者一个历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了这本书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深浅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他有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字数像我刚才前面说的没有那么多，虽然他绝对不薄，但是对于这一段100年的历史来说，似乎又是那么没办法非常充分的如大家想象中的去结构般的规模般的展开的。这个是巨流河它在这文字数量上有一个客观的限制。刚才我说就是同类的，比如说王鼎钧回忆录是3倍的量，那王鼎钧先生也是后来49年去了台湾，也在美国任教过，对吧？这两个人经历非常像，然后也从事文学研究创作，经历的事件也基本相同。那刚才说这个齐邦媛女士是台湾文学的知音，那王鼎钧先生也有这种名号，他叫做台湾文学崛起的脊梁，这两个人都是这样。那四部曲就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虽然我们没有聊过，但是我们应该都看过一些，也都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体量和文本量是我们对待过去那100年历史期待的那个大体量，就是它动辄应该是100万字几十万字的一个家族史。那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所谓的大就是大话题并不只是客观的大，而是几十年，就是这个几十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被塑造的大。如果是我们去讲一个战国时候的历史，你写一个25万字，你都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你怎么写个小说出来了，对吧？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作品。但是你去写过去100年的历史，因为离我们足够近，所以在25万字看来，它似乎是没有办法那么如期展开的。没有如期展开并不是劣势，而是齐邦媛女士的选择。我相信她如果想写长的话，她也能写长。他如果能写的特别的具体的话，他也可以写成像往事并不如烟或者是伶人往事一样，以个人去写那些齐世英，对吧，去写郭松龄，去写他认识的这些人，写钱穆，他可能钱穆一个人他就能写出10万字几万字都有可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就代表着他对历史的克制，他对自我的没那么大，他不会觉得我的这个家庭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家庭，我要把它写的淋漓尽致，它并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看，就它的巨流河是给了我们当代人另外一种看待历史的角度。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就是从选题方面，刚才说对比那些散文来讲，它写的显然是历史，它并不是散文，并不是那种感情特别充沛的。然后从选题上来看，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然后它的文本量也是一个相对如我们预期没有那么大的文本量。所以这是我刚才说如果是对比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吧。齐邦媛女士她做了这种台湾文学的输出，然后引入很多的文学，同样的在她后辈的人里面也有人继续把她的书引出到海外，然后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就是王德威。王德威教授他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做这种推广，也是他把巨流河这本书推广到了西方市场。那王德威老师他对齐邦媛的书是这样的评价，他说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我觉得他的评价是非常中肯。
刚才大老师说这引用这段王德威的介绍和评价，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词叫清明有情。我觉得清明有情这个词就完特别好的概括了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一个清明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是在讲述历史，但它的 讲述历史的角度和包括他文字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情感，我能感受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他的责任感在。我觉得这个责任感就是要书写一段，或者是为一些失意其实是失败的人再撰写一段历史。我觉得他的像大老师前面说的，他整个撰写历史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世，我的父亲做了多了不起的事儿，而是觉得这些人和我父亲一样的人，他们经历的事情不应该被人忘记。我觉得就是字里行间虽然有很多柔情在，但是我能从这些柔情当中，可能是因为他身上有这个责任，所以我能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特别鲜明的力量感在这本回忆录里边。这就是他清明的部分。有情，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这本回忆录里边书写的部分。我们之前讲回忆录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我们老用，就叫客观，对吧？客观、理性还有克制，就这些词是我们经常读回忆录里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巨流河它这个尺度拿捏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范围之内，就是你既不觉得它是一个冷冰冰的在记录，同时它也有很多情感的抒发。比如说它和初恋的那叫应该算是爱人吧，
像张大飞
之间的、
对，
像张大飞之间的那段感情，包括他以他现在80，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80岁了，他从一个八十岁的年龄再回看他母亲身为同为女性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战争当中的所有的遭遇和经历，就他的里边字里行间散发的那种柔情，我觉得也是这本回忆录和其他我们过去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签或者最大的不同所在。一个不同其实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些失败的人，其实这些人也是在努力在尝试，只是可能大家路线不同，选择的方法不同，但是这些人过去所做的努力就不应该被人看见吧。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填补了我们非常熟知的那段历史表述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看这本书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个视角之外，他又让这些历史，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可是他参与的部分那个位置又很巧妙，他不是我主要亲历了历史，而是我既是旁观者也是见证者，还参与了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他独特的身份让他整个的讲述和叙述，他的那个口吻很特别，
就感觉那个半个身子在里头半个身子在外头
对，而且因为在我们课本里边创造书写这些历史的人可能就是他的叔叔伯伯，他身边的这些邻居，所以他在讲述他以这个身份看待过去那个事件当中的那些柔情还有那些亲近感，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边写的非常好。对，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感觉特别大的特点。
对，刚才超哥说到那个失败者的故事，是我们去看过去台湾这100年历史非常明显的一个标签吧。不管是从大陆的视角看过去，还是说我们看很多台湾文学，尤其是像白先勇老师，对吧？像很多这种朱熹宁他们去写的这一代人，他们自我或者他们父辈的失意，在过去台湾的近现代文学里面体会的淋漓尽致。那这种失败最近的一次就是被广泛关注的书写，那也许就来自于龙应台的那个《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它就是从一群我们打引号的就是失败者或者失意者的角度在写，后来写出一个群像嘛。但是齐邦媛这本《巨流河》它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就是它没有去展现那种失意、那种落寞、那种不得志，或者说所有人的悲惨，他是呈现出来另外一面，就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人还是带着骄傲、带着尊严、带着梦想在做事情的、在工作的，这是另外一种生活上的状态。就并不是说我们一定看台湾过去的几十年，就一定是一群失败者在那自怨自艾，不是这样的。
对，他不是挽歌，不是悲伤。
没错，没错。那就是我觉得这两种视角都没有问题，就是龙应台的和齐邦媛的都没有问题，都是人在过生活的时候，他们参与生活的时候那个具体的状态。你说哪儿没有失意的人呢？对吧？哪儿没有积极生活的人呢？这样的人都广泛存在着。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台湾的时候，我们会尤其的关注所谓失意者的状态？那也是存在的，每个人心理上会有一种预设吧，一种偏差吧，或者甚至某种骄傲都有可能。那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某一天我们自我的书写输出到了外面， 别人会说，哎，怎么他们都在写成失意者呀，他们有没有在好好生活呀，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对待外面的评价，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
嗯，
巨流河这本书他去呈现历史的时候，他呈现出来那个刚才我说半个身子在里面半个身子在外面的状态是很独特的。
对，我觉得刚才大老师说的这个关于台湾的现代文学，他们有整整一代甚至两代的人，他们都在书写同一个母题下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果大家去观察台湾文学的这些年，这一近一百年来的一个脉络和发展，包括我们前面读朱熹宁，我们也聊到过他们对乡村文学的一些争论，以及他们这些所谓的外省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落脚落在眷村等等的他们的成长环境，那些文字后面的那些代表人物的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鲜明的一组人物群像，不仅仅在文学上，其实包括我们其他的文艺作品里面，比如说话剧，像赖声川的《宝岛一村》也是一样的，大家看过的话也知道，他整个描写的就是那个外省人到达台湾之后，他们的那个生活的条件、生活的那种景象状态，其实都在那个话剧里面也有很好的展现。他们作为外省人来到台湾这个社会落脚之后的那段生活，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或者是一个失意的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状态，他们怎么在这个状态下面继续去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
嗯，或者说他承不承认这个标签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视角。
对，
他没有认为我失败了也可以啊，对吧？他凭什么就是你们说失败就失败呢？
对，那我读这个书呢，就是我会发现有很多读者他读完这个书以后觉得这个书被过誉了，也有一些批评认为这本书在历史事实或者是比如某些价值观或立场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你读这本书之前你对它的期待和实际阅读之间是有落差的，但是这种落差来源于什么呢？首先我认为来源于我们对齐邦媛老师他的身份和家世的那种特殊性，以及在这个特殊性的基础上我们对他的好奇。他来自一个显赫的高官的家庭，他生活当中是不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以及对他的那个阶层的想象叠加在一起，我们期待他在这个书里面能写出某些历史当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写出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或者未来能够当作谈资式的内容。他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没有写我们所想象的，
没写跟赵学良一起吃饭的时候都点了什么菜，多金碧辉煌，没讲这个。
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落差。另外一个就是齐邦媛他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环境让我们有一种特别想要探究他的立场倾向或者价值观的一种冲动，甚至于我们会专门去看说他到底在这书里面到底写没写那些别人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对，如果他没写我们就会有点失望，觉得哎呀好像没写出来我们想看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他身为一个学者和作家，我们可能对他的文笔是有一些期待的，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是一些有谋篇布局的功力啊，或者是高超的写作技巧在里面。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尤其是这本书的后三分之一，其实是他在讲他在台湾的教育工作，他参加了哪些工作，他怎么教学的，其实是有点我们现在讲叫流水账的。所以那可能有很多人对在这些方面会对他这本书有落差，所以会觉得这本书好像过誉了。那我觉得他又引出了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阅读这类的有点自传性质的回忆录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期待去阅读，我们想要从这种作品里面去挖掘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对于这种自传型的回忆录，它本身就不是信史，就我们不能带着读历史的态度去读它，我们也不能带着读历史的要求去读它。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要求和期待并不是对历史的要求和期待，而是对野史的要求和期待，对历史故事、对历史八卦的历史要求和期待去读它，那就更偏了。
对，所以我们读这种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应该更多的是去看他的人生经历，看他在这段人生经历当中有哪些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所滋养的体验，或者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启发，这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看他说他到底写出了多少正史的部分、野史的部分，写出了多少我们想看的那些东西，
或者写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儿，以这个非常这个标准非常直白，
写了多少我们这边得删了的事儿。
那然后以这个标准来回头去评判说这本书到底是写的好和不好，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公平的啊。然后齐邦媛他自己也写说， 当我真正动笔写巨流河的时候，晨光真的是晚了。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层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详述看到朝云和夕阳的灿烂光景的时候，并未忘怀的感动。所以这个其实他自己也解释了，说为什么可能比如说这本书的后三分之一的那个段落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平淡，没有过多的起伏，他只是记录了他参与的那些工作，以及他对他自己的教学工作当中选哪些文章进他自己的课本的，他写的竟是这些东西。
我阅读这部分的时候甚至就是非常浅薄的说，为什么这部分还要留下，能不能把它删了，直接写成一个编年大事记，就是他留下这部分的意义是什么，
年表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用齐邦媛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时光其实已经不多了，他能写下这本书，他重要的是要把他的一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而不是想说我到底记录的有多么的精彩，我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段落我回忆的有多么精彩。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层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他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完成的这本书啊。那说到跟我们之前读过的一些书的比较，我觉得读这本书让我跟重走有了很多的关联，因为前面说到了，就因为重走里面写的是几十年之后重新走西南联大走过的路，其实西南联大走过的路和齐邦媛他在求学的路上一路辗转的这个路程其实是很相近的，就是随着战争的加剧不断的往大后方撤退的过程，
对，从东北一直走到西南重庆，
是一直在往南走，一直在往这个大纵深里面去走，而且那个时候就说整个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课桌，从重走这本书里和从巨流河这本书里都能体会到什么是筚路蓝缕弦歌不辍，就前面超哥提到的这个词，什么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那种渴求和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骨，我觉得这两本书在这个方面的描写里边让我是有这种相似的感受的。另外就是和咱们之前读过的台北人也有很相近的感受。首先第一点是齐邦媛他在台湾做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很多工作实际上就是和白先勇那一代作家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对，
感觉是个甲乙方的关系。
对。然后另外就是齐邦媛我们看他是1924年出生的，白先勇是1937年生的，都是他们俩的身份都属于外省人到的台湾，都有显赫的家世，都是离开然后并且用一生的时光都在回望，对吧。那第三点就是白先勇先生台北人写的是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齐邦媛女士我们前面说了她是想做两代人的见证，实际上这本书和台北人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就是台北人写的是在人生际遇当中寄托了那些人生变迁的感慨，表现的是台北人的大陆情节，台北人是打引号的台北人，就他们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台北人，他们只是到了台北，
他们是不得不成为台北的台北人，
对，外省人。而巨流河写的是一个还没并未远去的时代，属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一整段的经历和故事。所以如果说白先勇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下了那些台北人的故事，那齐邦媛就是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他写下了自己身为台北人的一生。
嗯，
他其实就是白先勇笔下的那个台北人其中的一员。
嗯，我在这说读到这本书的后三分之一的部分我就非常疑惑，我说哎，为什么要保留这些，后来我都读完之后再加之看了王德威先生为这本书写的一个推荐语或者是一个评述，我大概有一些答案，就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前后半部分写他自己的履历其实是对他前半部分历史经历的一个回应，因为前半部分我觉得他相当于是我是见证了历史，我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因为那段历史的主要主角可能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父辈们，经历了他自己在那段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物，他不停地跟着这些人辗转被安排的，然后我觉得后半部分是当他来到了自己的时代，到他三十多岁，当他真正开始走上人生舞台的时候，他对于那段经历应该作何回应，就过去那些经历让他变成了谁，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些行动，他的无论是他的求学还是他把他在文学上面做的很多坚持，还有我们看那个书里边还有他负责编纂了，他和很多人一起负责了编纂台湾语文教科书，对，他参与了这些教材的编纂，其实 这些当中他的他希望更改的内容，他很多做的行动的理由，我觉得都是由来自于前半部分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像是一个因果的承接。因为你只看前半部分，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像是写一段野史，或者说写一段我看我的父辈都做了什么，他就是一个单纯纯纯的见证者。但是最后那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他变成了一个行动者，我沿袭着父辈的给身上继承给我的使命，我做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也能看到那段命运对一个人切实的改变。所以他虽然是在写历史，虽然是写一个非常非常，因为他研究的学术，他的工作非常非常专业和细微，我们看起来难免觉得枯燥，但是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要这么一直写，包括他非常细微的写他这里边遇到了什么困难，在和什么在进行斗争，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在写前半部分那些经历对他个人性格的塑造，对他很多做事情的那些动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源，
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
对，我觉得这就是让这本书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严丝合缝的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它只是书写一段历史。
我觉得超哥说的这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后面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他到台湾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包括选择他的丈夫然后结婚，以及他在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他为什么这个后半段显得有些平淡没有起伏，跟前半段相比，是因为他前半段经历过的那种战争的恐惧，以及我们讲他跟张大飞之间的感情，还有张大飞的牺牲，包括他见到过他的父母一辈，他的老师，他的一些同学朋友的命运和遭遇，决心当年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文学之后，以及他到了台湾之后他做的这些事情，跟之前的那些战争的颠沛流离下的事情相比，那肯定就会显得云淡风轻。再加上他本身写就是用有条不紊的叙述来写的，所以相比较于前半段而言，总觉得好像说没有那么多起伏，少了一点什么的感受。或者说，如果我们假设打一个比方，这本书里面他就只写到1947年他去台湾，他就不写了，后面那部分他不要，那我们是不是对他的这个书的批评说你后面写的是流水账，这个批评就会少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也就不完整了，他就不是齐邦媛他一生的回忆录了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用整体的眼光去看他整个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精彩片段分享环节吧，我们来分享分享这本书里面打动我们的一些片段。我们大老师先来。
好，我分享一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片段，就是写信那一段，就张大飞给他哥哥给他振一最后写的那封信，其实有很多话是对齐邦媛说的
啊。
这一段他说
你就把我要分享的讲
这一段大家肯定都会想分享的啊，是这样的，他说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的告别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全然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的寄回给他，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他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他带妈妈回我的信，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他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地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他，我活着也是害他。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他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 他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呢？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他呢？我写信力劝他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他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寄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他一生幸福。就读这一段吧啊，这一段前面有一段是张大飞还在跟齐邦媛通信的部分，那齐邦媛在跟他讲说我今天学了哪首诗歌，我抬头看看天，就是那种非常浪漫的少女的情怀。但是在张大飞的生活中是什么呢？是每天不停的空战上天下地，那种在生死存亡边缘的摩擦。再往前一段的描写当中，我会觉得那种历史的冲突感，你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你不是一个小说敢于去想象的，就是一个人非极端的浪漫，极端的面对一个纯真的生活，面对诗歌那么美好，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每天要生死存亡，两个人经历的截然不同，但是又彼此思念，两个人还要如何交流呢？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
我读这段的时候就很感动，让我想到了白先勇《台北人》里面也写过类似的故事，就特别有名的一把青的故事，其实也是跟空军飞行员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然后最后也是以悲剧收场的。就这个让我感受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纯真的那种爱情，在那个时代在战争的背景下其实是很难有非常美好的我们所盼望的那种结局的。每一个读者读到这儿心里面的那种感受都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想接着大老师的分享一个，就是跟刚才大老师分享的这一段有关的。在2007年的时候，齐邦媛老师写完这本书以后，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媒体问到他，问到关于他跟张大飞的故事，那个媒体是这么问的，他说在《巨流河》这本书里面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张大飞的故事，说目前你在大陆已经有很多的读者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他们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甚至于寻找到张大飞在大陆的弟弟，这种现象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以及刚才在大老师的那段分享里面，张大飞在信的最后他也说到了，其实他已经跟一个中学老师结婚了，相当于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个媒体也问齐邦媛说，你最终能理解张大飞的情感选择吗？对于这个问题，齐邦媛他自己的回答是，他说多日的思量和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12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18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由山上牵他下山脱困，在19岁投身战斗前赠他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他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呢？我漫长的一生时刻感受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他接着说，8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天的千言万语。他最后写，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这个是齐邦媛在80-90岁的时候重新回看他跟张大飞年轻时候的这段感情，他做出的一个回答。我觉得就是这个回答搭配上大老师前面分享的书里面的那一段就更加令人感动，就是他已经走过了人生漫漫征途漫漫长路之后，他对这段感情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这段感情对他的意义。因为有张大飞这个人的存在，以及有他们两个人年轻时建立的这种感情，那么我的一生过得幸福，过得快乐，有光明的前途，仿佛就是为了 安慰或者为了纪念那个已经逝去的人，我觉得每一个读者都应该很深受感动。
嗯、
对，嗯
嗯，
好
嗯，
超哥来分享一段，
我来分享一段齐邦媛回忆他母亲的前半部分。这一章节叫《牧草中的哭声》。对，《牧草中的哭声》里边有一个背景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齐邦媛的母亲，在那个时代，医疗条件很差，所以生孩子的这个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因此齐邦媛的母亲在诞下了很多小年轻的孩子之后，这些小孩子特别早的就夭折了。对，然后这段就写家中有孩子夭折之后，他母亲是怎样度过的。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我母亲19岁嫁到齐家之后，10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儿该做的事儿他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他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2-3次20里路外的娘家已是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女子留在家乡，庄稼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尽的塞外风沙。到了10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近，而那19岁的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他已无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俩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壤之别的人生经验。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儿。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他还带着我去1里路外的祖坟，扑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的摇撼，也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她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她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我就分享这段吧。这段就是一个这本书里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其实有祖孙三代人，这里边有齐邦媛的祖母，在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前面有写到，对，然后有齐邦媛的母亲，还有包括齐邦媛自己在后边，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女性要出去工作，她如何在这个家庭和事业当中她做这个选择，包括她割舍的很多她自己女性独自面对的很多压力和伤痛，这本书里边也展现的非常的详尽。
好，那大老师再分享一段。
我分享一个中间的部分，就是她和于军的一段哈。于军也是一个她生命中的一个同学吧。这段我是觉得写的特别的清澈和美好。她这样写，她说，这样的早晨9点钟左右，我们从2年级被英师及同路的3-4个人就由文庙出来，从广场左边石阶往丁东街走。石阶旁有一个永远坐在那里的老头卖烤番薯，买个半大不小的握在手里，一路暖和。回到宿舍再吃正好。县里有一家小店卖土制小麻饼，新鲜松脆，每过必买一包。我们拉拉扯扯的经过水西门，走上白塔街，过了进会大院门口，看到于军从男生宿舍第6宿舍高西门那一端大步走过来。我的同伴丢下我匆匆进了宿舍，剩下我面对着他。在那样的早晨春寒无风的时候，他会带我到河边做筏子，过大渡河或闽江，到对岸最美的堤坝走走，四野景色全在脚下。 右边是峨眉山起伏的轮廓，左边是乐山大佛乌游寺和缓缓绵延的山路。这是我在此仙境的最后一个三月，那种壮观美景岂是杂生花树群鹰乱飞可以描绘，而我却是第一次得以静观又永远失去。我手里握着那已冷了的烤番薯和小麻饼，很佩服地听他讲音乐，才知道音乐也是可以用讲的。我们在堤岸上上下下地走着，总会碰到乡下的小茶馆，粗木桌，竹椅子，热沱茶，有如天堂。这时他会问我，你的小毛饼呢？只有在笑他的江浙国语时，我比较有自信。游行学潮自此未曾停过，我也几乎每周会碰到他由白塔街那一端走来，渐渐也有些许期待吧。在那两个月里，他带着我走遍了近郊河岸，去了几次我最爱的南木林，做了羡慕许久而未做过的乡村茶馆，吃了无数的小猫饼。除了谈音乐，我们也谈圣经。那时我参加了查经班，受洗前后更殷勤地希望深入了解教义，至今记得他坐在堤岸上讲四福音之不同，诗篇为何不易直接谱曲，在茶馆木桌上用茶水画出启示录中七印封笺的层次，清淡的口气，明快的刻画，跳动式的分析，当然和查经班不同，他所说的是他生长在传教布道家庭中的基础知识，而我可于学习，是个很好的听众，也许在我倾听之际，他也疏解了一种思家之苦。复活节前数日，团契办了山中自然崇拜之旅，午餐之后众人自由活动，他悄声说，我带你到林中听鸟叫。走不多远，到一林中空地，四周大树环绕，鸟声不多，一片寂静。我们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他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我不知道的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嘹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静说生命的不朽，随生命而来的友情、爱情、受苦和救赎，如上帝启发我在这四月正午的林中空地遇到了我愿意呼喊万岁的天籁。冬初至春末的百余日中，我们走遍了半日来回可游之地，凡是年轻双脚所能达到之处，小雨一挡不住，粗糙的油纸伞下仍然兴致勃勃，对于他，对于我，这些郊游都是最初与最后认识乐山的美景的机会。他刚来插班两年，这个暑假就要毕业回上海，我也将随校去武汉，都盼望顺长江而下的时候经过巨力的长江三峡。分享这一段，这是我看的这里面少有的特别美好纯真的部分。两个人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教义对宗教会有特别虔诚的，就是传教啊信仰也是都需要有一个内心安定的东西吧。嗯，所以他在跟于军在交流的时候，不管是音乐诗歌还是宗教给两个人互相的影响，我觉得都带来了非常真诚的连接和安慰。那个时候所有人的人心都是动荡的，当你有一点点的确定的东西在的时候，都会无比宝贵。
我来分享一段，就是后面到台湾以后，齐邦媛参与了台湾现代文学的推荐到海外去的以及与西方交流的工作嘛。他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愿望一直在引领着他。他在书里面也写到了，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望着图书馆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心中暗自想着，也许我回台湾以后有机会可以借着文学凭借具体为台湾说些什么吧。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然后后面他接着说，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级隔阂，大家都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新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 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相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罗》，扉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出名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出版于1960-70年代的作品，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奇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小说则和威拉·凯瑟、舍伍德·安德逊、伯纳、马拉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我分享这段，就是他这段写的很有意思。他在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时候，他选的这些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他把这些作品的位置和西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位置在书架上面放在同一波书架里面，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发现说，哦，是因为齐邦媛他做的这个编纂英译本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工作，使得台湾现代文学的很多重要的作品在世界上有了相对的位置，西方有了一个可以对比、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
对，如何立足，不光是在生命阶段、生活阶段，也包括他们在文学阶段，就每个人在各自的那个台北人的状态里面，他都需要找到立足点。那齐邦媛就是在给台湾文学找一个立足点嘛，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段，就是他是带有整个人生抱负的。这个抱负可能从他从朱光潜那儿开始学习的时候，学习诗歌的时候，学习雪莱、读雪莱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种子，就埋下来了。所以这一段在整个齐邦媛的人生经历当中非常的重要。然后他又把这些再去通过编教材，再通过跟钱穆去争取，对吧？但是最后又被人给打回来了，就是打引号的打回来了，说以后这阵别找我来参与。就他整个他这应都在为这样的事业而奔走，看起来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最后来分享一段比较简短的，是整本书的开篇部分。对，我来分享这一段。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离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他有时就唱孟姜女。他说自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门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越走越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对，我分享开篇这段也是写他母亲的，表面上是写他母亲，其实是写了无数个像他母亲一样的同龄的女性，他们以为自己嫁了人家，按照旧社会传统的观念，以为可以从此过上安稳的一生，但却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注定
颠沛流离的开始。
颠沛流离，对，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对，所以我读这段的时候就特别唏嘘。
那片段分享完了，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理解标题，就是巨流河。
就是巨流河这个标题，我觉得后边那个王德威先生解释的特别好。这个巨流河前面大老师讲了，它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在我看来，这个意象它代表着，因为这个巨流河、辽河，在他父亲的人生当中，在他们整个齐家的人生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的作用。因为郭松龄当时起军想要打败张作霖，
反对张作
霖，但是最后失败了，就在因为没有渡过巨流河，然后这个整个东北的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齐邦媛就在回忆录里边想说，假如当时 郭松龄渡过了巨流河，没有被张作霖歼灭，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他既是一个感慨，我觉得也是透露着某种命运的答案，或者说命运的这个特别玄妙的一刻，其实就是由一条河引发了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历史的转换。对，我觉得这可能也能给到我们从回忆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是我们看待人生看待历史的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就我们以前总希望赋予价值，或者我们认为有很多因果的关系，但是你看完这本书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重大事件只是一系列的巧合，或者是一系列非常小的事情而导致的，其实就是那一条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完所谓的有叫历史，往大了说叫历史观也好，或者往小了说我们看人生的一个走向也好，其实人生我们能做很多规划和提前的预测吗？提前的预判吗？我觉得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一条小小的河，门前一条熟视无睹的河，整个改变了你人生的走向。对，这就是我对这个名字的理解。对，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既说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个人的命运，我觉得也其实是暗含了一些他对于命运的思索吧。
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都要回到那个原点找自我。巨流河就是齐邦媛那个自我的源头。刚才我们也说他的故乡就是东北辽宁铁岭嘛，那巨流河当年就是他家乡的一条河，那这个河也代表了乡愁，对吧？那连绵不断的江水就是连绵不断的乡愁，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来自于乡愁的这个意象，这个他也讲过。那其次就在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河流永远代表着某种颠沛流离嘛，代表着命运的，就是像河流一样曲折蜿蜒的这种文学上的意象，我们见的非常多。所以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阅读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刚才超哥说历史的角度，这条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拿这种原点一般的意象作为书名，就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前面讲到的，我觉得这本书和台北人是一体两面的。台北人是一个隐喻，巨流河也是一个隐喻。就是白先勇写台北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台北人，他们是永远被他们的来处所牵绊住，但是又永远回不去的外省人。巨流河是永远牵绊住齐邦媛的，但是又回不去的来处。所以台北人写的是一种巨大的身份认同的撕裂，一种过去和现在的没有办法统一的状态。而巨流河写的是空间和时间上的撕裂，就是面对咱们讲浅浅的海峡大大的乡愁的一种巨大的无奈和回望这一生一种唏嘘吧。里面包含了很多遗憾的，包含了很多痛苦的，很多不得已的被迫的，这种种种情绪都包含在这个来处中。这是第一个意象，我觉得是个隐喻。第二个就是前面大老师提到的，就像连绵不绝的江水一般的仇怨，一般的乡愁，就是用这个名字来指代。第三个就关于把巨流河作为这本书的名字，齐邦媛自己有过一个解释，就是他说巨流河和垭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湾，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既是真实的也是象征的。他说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音消减，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觉得这个他自己的对于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是饱含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这本书叫巨流河，我觉得也是恰如其分的。非常非常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前面我说到了，我们不应该用读历史的眼光去要求一本回忆录，或者是像这样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我们也不应该去吹毛求疵的在阅读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要求他的回忆是非常精准的，或者说完全不出乎历史史实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聊聊我们应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哪些滋养，得到哪些启发，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或者说在那种颠沛流离的身不由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我们最终是否能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来度过自己的这一生，我想聊聊这个问题。大老师。
纵观齐邦媛的一生，尤其是通过巨流河这本书，我们感到特别强的三个字就是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它有天注定的部分，然后它也有后天他自己为这个使命去奔走的努力。那个天注定就是朱光潜给他一个通知，就是说你过来，我要跟你聊一下，对吧？你为什么成绩这么好，但是你要去学别的戏，你要去那另外的学校。我觉得这种人生级别的转折是我们无法预料的。那也就是在这样他对文学的追求上面他走到了最后。就包括齐邦媛，他往上一辈就是齐世英对他们整个家族对孩子的教育都是影响他后来一生的，包括他们一起在逃难的时候，这个振一坐在了车上，对吧？但是是周围人想给齐世英孩子的照顾，但是齐世英看到之后说，你作为一个，你也是同样是学生，你不能跟别人有区别，你给我下来，让齐振一也下来走。所以这样的教育其实贯穿了整个齐邦媛的一生。那他在追求公平、追求正义、追求他对学生的态度的时候，他对文学的态度的时候，都是一以贯之的。那这样的家庭的教育也是我们不可求的，这是天注定的部分。那后来就是他的努力，他要为台湾文学扛起的那面大旗，他要给台湾文学做出贡献，他要去教课，他要去给台湾下一代孩子去写教材的时候，他的那个坚持和争取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个就是非常主观的部分。所以这种天注定和后来个人主观的努力凝结成了一本书，在巨流河里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使命感，那种使命感是刚才星光说的那个我们一辈子可以依靠的东西。找到这样的依靠其实是很难的，它需要运气，需要后天的努力，需要缘分。那齐邦媛他是一个在那个最大的不幸的年代里面，他找到了这样可以依靠的，是他内心笃定的部分。那我们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当然越早去找到这样的使命是越好的，但是如果迟迟找不到也不要担心，我相信它也会早晚会出现。这是这本书给我个人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整本书的写作背景，刚才我说是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失败的方法吧，就是所谓的失败到底是谁定义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一段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的书写在齐邦媛的视角里面，比如他去写齐世英和郭松龄他们的理念，和我们如果站在张学良站在詹作霖的角度去看他们这一批反讽的，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番说法，对吧？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齐邦媛写的这么一本书，但是每个人在不同立场上，在不同历史阶段里面看到历史，看到那个事件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你都有自己可以解说的无限的权利。那可能我们在这儿看的是一个想改革的一个教育家，但是在别人眼里也许你就是一个忌惮权，就是想渴望权力的一个叛军分子，对吧？就是小到也不算小，就是具体到郭松龄和齐世英的这种他们的被如何被描述，然后大到我们个人，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一段历史，到底是张大飞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在抗战，还是他作为一个国君，还是他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对这种泾渭分明的历史就像我前面说的，在这过去一百年的塑造里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明确了。那偶尔给这样就具体和明确的观念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我们去看一看也是不错的，也是可以去讨论。
前面新闻问说读这本书可以收获到什么，我首先收获到了一串长长的书单，就是在翻阅咱们在看这本书回忆录的后半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我会看到他由他译介到海外的很多台湾的乃至华语文学圈的很多著名的作品，还有他介绍到翻译到整个华语文学圈的里边好多的作品列了很多，这是第一个我感受到。我从这里边从这本书中读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大老师说是使命感，从我的理解层面我认为这个是理想主义或者是理想的力量。就我觉得他们从他父亲身上到他身上，他们都在为一个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难以企及的甚至有点空中楼阁的这些愿望，比如说他父亲可能在别人看来说在战乱期间怎么还要为了守护着一群从东北跑出来的中学生能干什么呢，对吧？为什么不上让他们这些为他们这些人付出了这么多 就可能在很多人心中觉得他父亲很可笑很愚顽，对，包括后来在齐邦媛自己身上也是，他身上也有着自己的很重要的理想，他希望说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在各个各种人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深埋在心中的一个东西支撑着他们度过了困难的那些苦难的岁月，甚至可能因为有这些苦难岁月的支撑，他们好像也没有感觉到很困难，那段时间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榜样的力量，就是我们看到了就前面大老师讲，可能在求学的阶段，因为齐邦媛师从了很多大家，比如除了朱光潜先生，吴宓先生也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这些大知识分子身上的风骨和身上的这些理念，我觉得对他深，虽然那个时候他很小，但我觉得他潜移默化之间也受到了影响。另外一个是齐邦媛可能从他父辈身上看到了这些人为了理想而献身的这些种种的行为，我觉得对他也有影响。反观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没办法做到榜样那么重大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身上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脑海中要有一个念头，就是有可能你今天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你身边的很多人，或者你身边后边的这些年轻人，很有可能你的一个行为就让他们看在眼里，有可能就也会在他们心中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在这个小到一个家庭，再稍微大点，比如说在一个公司单位一个组织里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要有这种我想成为榜样，我想成为给别人有好的影响力的人，这么一种信念一直在身上。对，这是我读的第二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里边书中，因为后半段一直在讲他为了文学，为了华语文学，为了台湾地区的文学奔走呼号做了很多事情，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文学对于那文学这件事那么重要？其实这本书里边给到我们一个答案，就咱们要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就来到了四月嘛，四月就有一个读书日，就感觉每年到了四月份就开始重提读书的重要性。对，就其实就在这一天，好像到读书日这一天，书籍就被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读书这件事就被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通过读这部回忆录，我其实也感受到了，我以前谈论书籍，就我们想哦，书籍是避难所，书籍给人以慰藉和抚慰，对吧？给人以滋养，它可能更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或者是比较温柔的这种面相。但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文学，有的时候它有很强的战斗性，或者说它有很强的很强的力量。我们以前包括前面在讲说他父亲齐邦媛的父辈们付出了那么大努力保护学生，就是希望在战火中弦歌不绝。我们以前读的时候，我以前误读这种行为，就想到了和另一个讽刺的意象做对比，就是那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讲说啊，战争兵荒马乱，你还在这读雪莱，是不是有点逃避，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但其实换一个角度讲说，这其实阅读这件事本身也能成为一种抵抗的力量。为什么？就我记得哪天咱们聊哪本战争的书里边，星光讲过说战时的时候为什么空袭一般都在晚上，对，它其实就是要对我们日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息，让你觉得好像生活没办法继续，然后长久的摧垮你。但你想，如果在战火当中我们有书，这些人还在读雪莱，其实也是一种用微小的力量在对敌人进行一种呼号，你们没法摧毁我，这些浪漫主义的种子还在我心中生根，只要我还可以看书，只要我还可以阅读，我的生活就一定可以恢复正常，一切都可以照旧，一切都可以重来，甚至一切都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读这本书其实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文学这件事的力量所在。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我们还在书写，还有一代人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时代发生什么记录了，有反思性的记录，然后还后代会给不停地让这些人在阅读，在读到这些人的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抵抗或者一种抗争，它也是一种也是另一种层面的战斗和反抗，对，它是有力量在的。
嗯，我特别同意超哥说的这一点，就是我读这个书的最大的启发也是，我终于意识到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就这个力量它不仅仅是向外的，而更多的是向内的，向自我的。我们从齐邦媛的一生当中的故事其实是印证了这句话的，就是齐邦媛他从文学从知识上获得了得以让他倚靠一生的那种力量，对于文学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救赎，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无处可躲藏的时候，起码还有文学，像超哥说的，文学它是向内的，是可以让你沉下心的，是冷静的，是持久的，是远离狂热的，是一种支撑性的力量。就是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在读到齐邦媛在乐山读大学求学那个期间，在朱光潜的指导下整日的去读雪莱读济慈的这些诗的时候，其实那段时光是最美好的，也是最沉静的。虽然外界的战争在不断的加剧，有很多的人牺牲了，很多的人面临家破人亡的处境，但是齐邦媛好像找到了一个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而且这种安放以及这种从文学上得到的力量是贯穿他一生的。身边的兵荒马乱他用什么来应对呢？我觉得他选择了用文学，选择了投身入文学来应对。虽然书里面齐邦媛写到他后来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他心目当中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心中的信仰应该是上帝，但是与其说后来受洗的齐邦媛把上帝当作他心中的信仰，不如说他是先把文学当成了他的信仰和他的力量。对，他自己在采访中也说到说，影响他最多的中学老师包括朱光潜老师在内，他们都是将一生一切最美好的最悲切的含蓄宁静的文学情怀传授给我，开启了我年轻的双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间学会了观察了解和永不目盲。最后我想用齐邦媛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采访里面他问到说，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些什么？齐邦媛说，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对，
说得真好。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读这本《巨流河》也能够时时刻刻地体会到齐邦媛在回忆和叙述自己一生当中经历的这么多故事的时候的那种平静，那种沉稳，那种宽容的那种悲悯的情怀。我觉得这也是他从文学当中得到的滋养。我相信每一个读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够从齐邦媛的笔下传递到这份滋养，这种力量。
对，
也欢迎大家留言说说听完这期节目的感受，还有如果你读过《巨流河》，你同不同意我们说的这些观点。
嗯，行，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下周见。